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定州市75岁的老人王俊桥被非法判刑，长沙市陈阳曹志敏夫妇被劫持入冤狱，吉林市法轮功学员张勇遭受残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定州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俊桥女士于今年8月17号被非法判刑两年。王俊桥老人是定州市东流春乡马富才村人，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为了让更多的百姓明白法轮大法好得福报，2021年7月他与另外一名法轮功学员去安国市郑章乡郑章村讲述法轮功真相，并发放真相资料，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警察绑架到安国市派出所。警察还非法抄了两人的家，抢走王俊桥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王俊桥老人被劫持到保定清苑拘留所看守所非法关押，今年8月17号被非法判刑两年，详情待查。据明慧网报道的信息统计，2021年保定市法轮功学员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中共当局迫害，至少8人被非法判刑，96人次被绑架，349人次被骚扰，总计至少453人次被迫害。77岁的韩俊德老人在唐山冀东监狱被迫害致死，由于中共对真相的封锁，不允许家人探视，暗地迫害等原因，还有许多没有报道出来的迫害案例。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陈阳曹志敏夫妇仅仅因为阅读法轮功书籍被当局绑架、非法关押、诬告。2021年12月两人被浏阳市法院非法开庭，目前陈阳已经被劫持到湖南株洲王岭监狱，曹志敏被劫持到湖南女子监狱，刑期待查。陈阳、曹志敏夫妇居住在长沙市松桂园附近的省医药局宿舍，原本一家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50多岁的陈阳毕业于湖南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分配到湖南省医药公司。曹志敏毕业于湖南省劳动人事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省直机关汽车公司。他们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陈阳年轻时曾患有哮喘，修炼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他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仁厚谦虚，乐于助人。曹志敏曾患有眼疾，这个疾病困扰他好多年，修炼法轮功后他的眼疾彻底痊愈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曹志敏和陈阳一起去北京反映情况，之后被非法判刑，失去了工作。在后来的职场生涯中，曹志敏从事过办理出国留学、物业管理等行业，他始终工作认真，业务做得很好。2020年10月，陈阳、曹志敏和其他六位法轮功学员正在一同阅读法轮功书籍时被绑架。陈阳被送到长沙市第二看守所，曹志敏被送到长沙市第四看守所。2021年12月，陈阳、曹志敏被浏阳市法院非法开庭，他们夫妻二人平和理性地引用中国现行法律为自己辩护，在场的人们都默默地表示赞同。他们均在法庭上表示，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完全不符合法律原则，这场迫害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陈阳、曹志敏夫妻被非法判刑多少年尚不清楚，目前夫妻二人已经被劫持到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勇先生因坚持信仰真善忍，20多年来 一直遭中共当局迫害，多次被绑架关押，两次被非法劳教。2019年被非法判刑三年，刚刚于今年7月19号出狱。张勇的妻子马英被非法取保候审回家后，于2021年4月26号含冤离世。2019年7月，张勇去永吉县画皮厂镇悬挂讲述法轮功真相的展板，之后画皮厂派出所和吉林市昌邑区公安分局八九个警察强行闯入他的家中，将张勇、马英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一同绑架并非法抄家，把家中的电脑、手机、法轮功书籍、个人银行卡和身份证等私人物品全部抢走，并强行给张勇戴上手铐，用黑色塑料袋套头，把他绑架到昌邑公安分局，铐到铁椅子上，一直铐到晚上，来了好几个警察开始严刑审讯。其中一人说，今天就是要往死里打你，是上边让干的。张勇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5个月，中间开庭两次，被冤判三年，之后张勇被劫持到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在公主岭监狱，张勇被逼迫看诽谤法轮功的洗脑录像，逼迫放弃信仰，强制转化。监狱派两个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杀人犯看着张勇，警察沈旭东用电棍电击他，还唆使刑事犯对他拳打脚踢，逼迫签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张勇天天被强制坐板凳惩罚，不准动，从早上六点坐到晚上十点，只给十分钟吃饭时间。张勇在监狱中度日如年。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在西班牙旅游城市讲真相；哥伦比亚法轮功学员在多地举办真善忍美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今年10月12号正值西班牙国庆日，法轮功学员来到西班牙东北部旅游城市萨拉戈萨举办活动，讲述法轮功真相。萨拉戈萨是西班牙阿拉贡大区首府，共有70万居民。10月12号也是当地传统节日皮拉尔节，当天成千上万的人从各地赶来，身着传统服饰，跳起当地的特色舞蹈，并为该市守护神皮拉尔圣母献花。午后阳光明媚，清风微拂，法轮功学员在费尔南多天主国王像附近展示法轮功功法，许多人被舒缓的音乐和优美的动作所吸引，驻足观看。有的行人上前主动了解法轮功，并马上开始跟学员学练法轮功的功法动作。法轮功学员还向过往行人讲述法轮功真相和征集反对中共迫害的签名。许多行人，包括青年、中年和老人，听完学员讲清真相后，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并强摘器官的罪恶行径表示强烈谴责，并在征签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文森特夫妇和两个女儿在附近散步，被真相展板所吸引。文森特先生表示，此前他就已经知晓中共迫害人权以及其残暴和虚伪的本性。艾莉西亚女士听过学员讲述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后，毫不犹豫地签了名，并表示要让更多人了解迫害和中共在人权方面的所犯罪行。据民会网报道，在2020年武汉肺炎大瘟疫期间，因画廊关闭， 哥伦比亚麦德林城的法轮功学员开始联系购物中心、文化馆等地举办画展。迄今为止，他们已经在麦德林市附近的30个购物中心和文化馆举办了真善忍画展，参观画展的人数已达11万人次。学员们在该地区最重要的购物中心之一洛斯莫利诺斯购物中心成功举办了第一次画展。该购物中心在其社交媒体上为画展进行了宣传，达到非常好的效果。画展在那里举办了一个月，参观人数超过10000人。鉴于画展的效果很好，其他购物中心的负责人也请学员们到他们那里举办画展。从那时起，画展就一直这样进行下去。在一个购物中心的画展结束之前，另一个地方就准备开始下一个展出。就这样，画展走遍了哥伦比亚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参观者们对主办者纷纷表达他们观看画作后的兴奋之情。有的人表示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愤慨，还有的人表示希望更多的了解法轮功。目前，真善忍画展正在距离麦德林市40分钟路程的贝洛市文化馆举办，之后画展将在伊塔吉小镇举办，接下来将在拉埃斯特雷拉市举办。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403亿。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明慧部门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在法中潜移默化，提高自身容量，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3日。师尊好，同修好。修炼后约一年左右就开始帮忙翻译明慧文章，当时的翻译模式几乎就是逐句翻译成英文。多年后进入改写组，并不是那么适应，因为写作从来不是我的强项，可以避免就避免。改写文章的学习过程，我的挫折感很大，老觉得压力很大，很痛苦，无法专心，一直想放弃退出改写组。刚开始几乎每次好不容易完成一篇后，教阅的同修都要将译文大幅度修改，糟糕时近乎叫我重写的文章再重写一遍，还要花时间写大篇幅文字告诉我那些地方如何改进。当时觉得同修在浪费他的时间教我，不断想直接告诉同修我想转回做翻译，但又觉得已经让人家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训练，突然放弃太没礼貌，就硬着头皮继续做。之后我发现每次翻译时总会因觉得压力大想放弃那篇文稿，但是一旦写完缴出去后，就又觉得神清气爽，好像没那么糟，告诉自己再试一次吧。我认识到想放弃是一种干扰，不让我提高，不让我专心将文章写好。但是每次坚持把事情尽力做完后，那种全身舒服的感觉是师父给我的一种鼓励，也是一点一点提高扩充我的容量的过程。后来有一篇文章同修给了一个很好的反馈，给我非常大的鼓舞，于是决定留在改写组。刚开始时总觉得可以拿到简单一点的短文章翻译较好，短时间内可以翻出较多文章，这是我的做事心，常人的成就感与数字会说话的观念在作祟。时间久了又开始对迫害文章有排斥感，老觉得每篇迫害文章的内容都差不多，迫害模式大同小异，只不过时间地点人名不同， 加上迫害文章对事实，如时间、地点和过程的准确度要求比较高，翻译起来压力较大。通过不断学法，过了一段时间后，这种感觉也就慢慢被磨掉了。理智地想想，所有的文章都脱不出我这种大同小异的定义。交流的文章脱不开做三件事，吃苦提高心性。活动文章脱不开游行集会摆摊静坐。我理解，各类文章在内容上虽然有某些程度重复性，但是翻译者的心态不同，正念不同，呈现方式不同。最重要的是读者群不会是同一群人，我们还是要仔细耐心地讲真相，十年如一日，让更多人醒过来。这是忍和慈悲的一种表现。就像神韵的演员也不会认为上一场表演的曲目和下一场都一样，教下一场的观众看录影。在我开始翻译一篇新的文章前，我一定会静下心来学法，这样我才能有正念来处理这篇文章。慢慢的，在翻译迫害文章时，我能把自己放在故事中同修的位子上，去感受那个迫害是多么的不可接受，迫害者有多可恶。然后心里想，该用什么样的文字和语句才能更有力地曝光这件事，让读者更清楚了解迫害者的邪恶和同修遭受的苦。在翻译活动报道时，也能理解不同的活动都是同修无私地付出时间、精力、物资，那些细节及照片都是弥足珍贵，值得保留的。从中我也挖到自己不喜欢重复的事物，对新奇的执着。之后有一阵子，觉得翻译长篇的迫害文章压力很大，要花很长时间，要更专注，因为前后需要合理有连贯性，里面要注意的细节更多，有时候还有许多数字要整理。而那阵子就刚好拿到许多长篇文章。我静下心来问自己，为什么要不耐烦，压力大？我的收入并不是来源于此，也没有硬性规定文章完成的时间，也没有人说我不能把文章退回去，为什么压力要大？我觉得这就是干扰，也是我需要再次提高容量的时候了。我开始在接到长文章时有意地抑制这些负面的想法，不耐烦的感觉，同时加强学法。不知经过多少次后，这种负面的感觉渐渐变弱了。有一次协调同修问我介不介意长翻长篇文章，我可以自若地回答，只要时间够的话不会。后来有一篇文章得到编辑不错的回应，说这种完整的综合报道是有需要的，很能够说服读者。有一次拿到一篇约20页左右的文章，心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哇，有什么事情可以写这么多，我看看。我很欣慰我的心情不再随着文章的长度大幅起伏。那篇文章经过删减重整后，也得到同修不错的反馈。前几个月，因为咬到硬物，牙齿非常痛，几乎整个人要昏过去。我忍住痛，没去看医生，知道是牙根太短，牙齿摇动，碰到牙龈发炎了。当时想，给他痛吧，宵夜是天大的好事，修炼才碰到的。没想到，剧痛持续了几个礼拜，我只能用一边牙齿吃东西，特别是完全没有肿起来。很痛的时候，大多是在周末或晚上睡觉前，没有影响到我上班和做大法事。我消病业经常如此。我知道师父帮我消了绝大部分的业力，不影响工作和做大法的事。有天我不想忍痛，想趁上班空闲时去看牙医，才要打电话去预约，就收到一封同修的电子邮件，说今天刚好没有文章让我翻译。我心想，太好了，下午没事，正好可以去看医生。紧接着又看到同修的信说，如果可以的话，想请我帮忙翻译另一篇文章。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师父在点醒我。你有空可以去看牙医，应该就有空帮忙翻译一篇文章吧。我静下心将那篇文章翻了，没去看牙医。通过不断的学法，对病业的认识有不少提升。我想起修炼前有一次过新年时出去旅行，当时也是牙痛，药局都没营业，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看医生。记得那次在旅馆痛得嚎啕大哭，好不容易买到了止痛药。当时药剂师惊讶地说，没看过牙痛脸颊肿那么大的。谁知止痛药吃再多也没有用，一直撑到假期结束才去找牙医拔除。那种极度的痛楚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从那以后，即使是在修炼大法之后，只要我的牙齿有任何问题，我的思维就立刻下意识变回常人。我告诉自己牙痛不会自己好，牙痛不是病，然后毫不犹豫地上牙医那里把它处理掉。从此之后，牙痛一直是我过不了的关，也因为我一直没过，所以一直要过，嘴巴里植牙的数目不断上升。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修炼过程中自己遇到的磨难，能不能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接受，在修炼过程中能不能遵照这个法去做。有的人干脆怎么讲他也不相信，还是常人中的实惠，他抱着固有的观念不放，而造成他不能够相信。这次的牙痛我忍了几个月，直到它完全不痛了，除非我刻意去咬它。我没过这个怕痛的心境关，去了牙医那里。检查时医生发现牙齿是从中间裂成两半。他带着不可理解的表情说，我怎么这么会忍，还用镊子把那颗牙掰成两半给我看。虽然我对疼痛的恐惧心没去掉，但是我已不再像以前一样无意识的像常人一样去对待牙痛这件事了。现在还有很多事情，很多心在干扰着我，但是我有信心在不断的静下心学法发正念和讲真相的过程中，师父都会让我把这些执着放下。谢谢师父，谢谢大法，也谢谢付出的同修们。以上修炼分享若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2022年明慧部门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参与明慧广播的修炼经历，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3日。师父好，同修们好，在过去的10年中，英文明慧的广播组每周都在制作关于修炼交流和其他内容的广播。
同修们持续不懈的努力，也让英文广播为其他语种广播的制作提供了模板。在我六个月前加入英文广播组的时候，我对于这个项目和如何制作广播一无所知。在师父的指引和同修的帮助下，我承担了协调这个项目的工作。下面是我在这个项目中修炼的一些体会。一、接受师父的安排。我是一个安静且内向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我喜欢独自工作并保持低调，所以当明慧广播协调人找到我，要我协调英文广播组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我说我没有相关的经验，而且从来没有长期协调过任何大法项目，但是他让我再考虑一下。在这之前，我在英文明慧做翻译工作已经很多年，在这些年当中，我从同修的交流文章中获益匪浅，我很荣幸是这个团队的一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变得自满，觉得重复的一篇篇的文章看上去都差不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知道我的安逸心必须要去掉。当我跟翻译组的协调人说这件事时，他很支持我参与广播组的工作，所以在对广播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决定接受这项新的责任。回想起来，我有时觉得难以相信我答应做这件事。以我的个性，我几乎不会踏足完全未知的领域，但是在那时，我只是觉得做这件事是对的。我想，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给我的机会，让我更好地在修炼上提高上来。二，师父给了你很多帮助。明慧广播的主要内容包括大法的新闻以及同修的修炼体会，但是从把一篇文章录成广播，然后再在不同的平台以及英文明慧网站上发表的这个过程，比我想的难得多。我意识到，当播音员也需要专业技巧，要让故事听上去生动有趣，一个播音员要经过很多努力。这就像作为一个翻译，要学习很多写作技巧是一样的。专业的播音员要掌握呼吸技巧和对声音的把握。除此之外，制作和发表广播文件的过程也需要经过很多步骤。总而言之，这件事比我想的要难得多。我们需要招收播音员、编辑和制作人。我对如何组建团队一无所知。在英文明慧的协调人发出招收邮件以后，我只收到了很少的回复，但是没过多久，现有的播音员和其他同修都开始给我推荐一些同修。当我和每一位新加入项目的同修交谈时，我感觉他们做这个项目相关的经验好像是很久以前就安排好的。当我们需要编辑时，一位翻译推荐了他还在上大学的女儿。当我们需要制作人时，一位之前想要当播音员的同修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新的安排。巧合的是，他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并且也有音频编辑的相关经验。每次当我们需要拥有某项技能的同修时，这样的人就会出现，就像安排好的一样。一位同修跟我说，师父给了你很多帮助。一天，我正在想如何增加更多不同的广播内容，然后我想到了音乐广播。两天以后，一位同修发邮件问我能否为一篇交流文章制作广播，并且加入一个澳大利亚同修为世界法轮大法日写的一首歌。我感觉这位同修好像看到我想什么，那种感觉就像收到一份圣诞礼物一样。以前我总是对承担责任有一种恐惧感，我从来都不喜欢做决定，无论大事还是小事。尽管我在去掉这个执着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 但是承担协调一个项目的责任，对我来说仍然感觉是沉重的负担。但是我知道，师父一直都在看护着我，同修们的帮助和鼓励也让我一直能够做下去。在我刚刚加入这个项目时，一位编辑花了好几个小时给我解释制作广播的过程。后来在广播发表的过程中，他也帮我修正了许多错误。一位来自新唐人电视台的播音员也给我们团队提供了培训和相关材料。很多同修，包括团队成员，都常常给我很多正面的反馈和鼓励。三，珍惜同修和在一起证实法的机缘。一次，一位同修跟我说，英文名会上的交流文章都很类似，写的都不怎么样。我解释说，写文章的大陆同修可能没有很高的教育水平，而且对大部分翻译来说，英文也都不是他们的母语。但是在我心里，我想的是，你知道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翻译这些文章，让大陆以外的人可以看到这些信息吗？你怎么就不知道感激呢？后来我意识到，我自己也没有足够珍惜其他同修的努力。比如说，一位同修在录制一篇文章的过程中，尝试了三个不同的麦克风，录制了6到7次，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另外一位编辑每周花好几个小时编辑新的广播稿。进一步说，很多修炼体会写出类似的经历和感受，祛病健身也好，提高心性也好，正是大家同修一步法，同跟一个师父的体现。在这样腐烂的乱世，大法还把人从地狱里捞出来，再变成讲道德的好人。我们自己是否懂得了珍惜和感恩？如果大法只能让个别人病好，让个别人提高心性，那样虽然不重复，却不是慈悲的师父想要的。看不起重复，是否自己起了猎奇、解闷、追求不劳而获等常人心造成的？对我来说，我有时会忽视别人的努力，而总是在想怎么才能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好。在我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想法时，我才开始注意到项目里每一个成员的进步。他们的语速越来越平稳，发音也更加标准，并且声音的表达也更加丰富。同时，广播的录制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当中，并且编辑也开始选择更多不同类别的、更加有趣的文章。在参与明慧广播的这6个月中，我对大法弟子承担的责任有了更深的认识。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你们个人修炼的圆满过程，实际上就是给将来维护法、证实法奠定基础，因为你们得有一定的素质，对法有深刻的认识与掌握，同时在你们个人修炼的过程中，得圆满完成你们个人所能够达到的标准，在关键时刻才能真正的去证实法，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所以大法弟子的责任呢，不是为了个人圆满，而是在证实法中救度众生，那才是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那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的伟大之所在。我越来越感到，每一个大法弟子身负的巨大责任，这些包括如何修好自己的责任，对家人和社会的责任，对参与的大法项目的责任，还有以及对世人和那些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的生命的责任。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2年明慧部门法会交流稿，题目是《弟弟昏迷以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5号。今年5月的一天清晨，忽然接到国内亲属的短信，告诉我弟弟昏迷不醒，已被送到医院急救。我马上给他打电话了解情况，检查结果是脑干出血，因为出血点特殊，无法手术。脑干的中枢神经主控呼吸心跳，只能依靠机器维持呼吸和生命体征。家人当时已经心急如焚，既难过又绝望，因为医生已经明确告诉他们，这种情况有很大的生命危险，即使能保住一命，也会成为植物人，最终器官衰竭。家里人都在怪他没吃控制血压的药，才导致脑干出血。尽管听到他们描述的多么无望，我当时并没有惊慌，一边告诉弟妹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边赶快发正念。弟弟在我出国前就已经开始修炼了，还参加过425和平上访。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使他失去了以往的修炼环境，逐渐地放松了自己，在奔波生计中待修不修地过了很多年。他对自己的状态曾想突破，但不理想，直到因为高血压住院，他才警醒过来，重新严肃地对待修炼。慈悲的师父一次次保护他，给他机会和时间，但旧势力可是虎视眈眈，随时想整治他。弟弟马上要昏迷之前还告诉弟妹，旧势力要拖我走，我不走。当时我第一念就是不能给大法抹黑，不能让旧势力借此毁掉众生。虽然弟弟修炼中有漏，他信师信法，他的生命有师父安排，不能让旧势力得手。一边请求师父加持，一边长时间发正念，同时加强了学法练功，也请其他同修帮弟弟发正念。三个月过去了，弟弟从一开始的深度昏迷，生命垂危，到逐渐恢复意识，能转动眼睛，能张开嘴，能举起手，能说出一个字，能坐起来，能直立训练腿部肌肉。惊人的变化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一步步进行着。与此同时，我在整个过程中也在心性上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开始似乎都在想弟弟有什么地方修得有漏，被旧势力抓了把柄。随着深入学法背法，在师父的点悟下才发现，他所有的执着原来我都有，他所有的问题原来都是我的问题。这些执着已经隐藏了很深很久，以至于如果不是因为弟弟昏迷，他们还会继续隐藏不知多久。而我唯一能帮助弟弟的，就是彻底去掉自己这些执着，提高心性。一，从找到他的情到修去自己的情。弟弟和母亲感情很深，在母亲去世之后还是念念不忘，经常提起母亲，梦见母亲。他昏迷的时间正好是母亲去世整整9年，我和家里人都同时意识到这一点，感到这个时间不是偶然的，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在发正念时想帮他清除情的干扰，有时间就被师父讲的关于善解的法。然而我发现自己的情居然这么重，发正念时浑身都很紧张，以前发正念结束时头脑清醒，身体轻松的状态都达不到了，发完以后反而感觉精疲力竭，连说话都没力气，脖子上还起了一个包，这完全不是发正念应有的状态。为什么以前发正念，包括帮其他同修发正念，都能以平静的心情对待，而这次却不行呢？除了为弟弟着急以外，念头里还掺杂着自己的情。弟弟从小就很瘦弱，经常生病，我和母亲对他怜爱有加，所以每次想起他时，脑海里都是他小时候瘦弱的样子，同时还为他的家庭担心，他的孩子还小，弟妹经常心脏不适。弟弟最早是从我这儿听说大法的，是我领着他走入修炼，我感到他没修好，我有责任。如果他有三长两短， 家里人会对大法有误解等等，这一切执着都是私心下派生出来的。然而发正念是多么庄严神圣的事，是伟大佛法的威力在人间的展现。作为修炼人，只有排除一切私心杂念，在完全为了众生、为了捍卫法的前提下，才能发出强大的正念，否则就成了强烈的有求之心。要想帮助他清除情的干扰，我自己首先得放下情。其实我和弟弟都明白，我们是一起下世来得法的，约好在这一世互相提醒，共同精进的。所有的家人都和我们有着深深的缘分，我应该跳出人的情，把弟弟作为同修，把家人作为对我们寄托着厚望的众生，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的摆正与人的关系。等我重新站在法上去思考问题以后，发正念时又能感到强大的能量了，尤其是在学完法后发正念，法理清晰，心无杂念，感觉充满能量。二，从找到他的愿到修去自己的愿。弟弟心地善良，不愿与人争执，但遇到不愉快的事容易自己郁闷。我出国多年，对家里的事不太了解，但我知道他心里对个别家里人的做事不满，虽然他在行为上正确处理矛盾，但私下聊天时就会有怨言。我多次劝他用修炼人的角度去看待事情，但由于远隔千里，而且对他不太好的家人都对我很好，所以我的劝言对他来说简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在他昏迷的前几天，我们的最后一次对话中，他还在抱怨父亲，执着别人的过错，心怀怨恨，这对修炼人来说是个大漏，就是利用这个漏迫害了很多同修。我曾经想过，这也许是旧势力要拖走他的借口。随着不断学法和清除旧势力的安排，我却发现自己也有同样的问题。有一位同事平时喜欢挑拨离间，他在我这儿说别人坏话，在别人面前说我的坏话，一旦有同事不满离职，他就趁着缺人手的时候要求加薪，得手后就更变本加厉。他还嘲笑各种信仰，巴结有权力的人。我一直认为这个人道德低下，所以有机会就揭露他。在反省弟弟的修炼中，我才猛醒，意识到自己的怨恨已经积累得不小了。师父已经在讲法中明示，我们应该怎样用更高层次的理来看待常人中的矛盾，但是我却没能好好珍惜一举四得的机会。一举四得，摘自转法轮。反而怨恨起他来了，这不是掉到常人的层次了吗？等我仔仔细细向内找时，的确找到很多自己做得不妥的地方。比如我认为自己在技术上能干，有意无意中激起了这位同事的妒忌心和不安全感。对他这样一个深陷债务、没有信仰、没有近亲的人来说，也许争取加薪就是唯一的目标和增加安全感的方式了。何况我在前世也许欠他什么。我下定决心要去掉执着，彻底的把怨恨心连根拔起，修出最纯净的善。师父看到我向善的心，不断地点悟我，并把不好的物质帮我往下消。对一个常人来说，自己受到伤害就抱怨很自然，而对修炼人来说，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自己做的事有没有伤害别人，别人能不能接受得了。不怪罪，不记恨任何人，从生生世世业力轮报的角度看待矛盾，依照真善忍的宇宙的理来处理矛盾，心里当然也就没有怨恨了。这不是强为，因为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位同事的痛苦，也在其他事情上更能理解别人的难处。另外还找到很多执着，比如安逸心、妒忌心、对身体的执着等等。随着我不断提高心性，弟弟的状况也在一天天好转。原来我们的修炼状态是有连带的，看到弟弟的问题， 就像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2022年明慧部门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在生活的小事中修炼，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3号。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想和同修们分享一下在过去一年中的修炼体会。回想起来，在过去的一年中，我每天的日常生活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好像每天也都在紧张中度过，每天我都看到自己的执着被暴露出来。我希望通过我的交流，同修们可以从我的经历中有些收获。第一部分，打疫苗。今年四月初，由于工作的原因，同时也因为我可能五月要参与神韵演出的工作，我需要打新冠疫苗。尽管我知道打疫苗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但是我对此还是觉得不太舒服。在我工作之余，我参与另外一个媒体项目的营销推广，为此我需要保持对时事的追踪，这样才能有效地建立和读者之间的交流。一个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就是疫苗的安全性问题，我对此也很关心。除了看大法弟子媒体报道的内容以外，我自己也查找了更多的相关信息资料。当我要去打疫苗时，我所看到的有关疫苗的负面信息都出现在我的脑中，包括制药公司如何不遵守规定的规则，疫苗的副作用，还有年轻人打针后死亡的例子。我被巨大的压力包裹着，当我要去药房打针时，我一直在和这些想法做斗争，究竟是做我应该做的，还是屈服于这不理智的恐惧。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背法，更多的是为了压制我的绝望和恐惧。我知道如果我不被罚，我一定会被自己的恐惧击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打完针并回到家。几个小时后，我突然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我不应该这么紧张。无论如何，这种恐惧不是真正的我，不应该在我的空间场中存在。从那一刻起，我不再用一种平等的态度对待我的恐惧，而是把它视为外来的一个东西。当这些想法或疑问再出现时，我就把它当作小孩发脾气一样不理它。慢慢的，这些想法变得不再那么强烈，并且我也能够控制住了。后来当我开始学法时，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又变了。我意识到，与其把这种恐惧当作是外来的一部分来对抗，我应该向内找找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如果我在这方面没有漏的话，我就不会被干扰到。我想到了两个执着，一个是想要知道未来，并让未来的发展符合我的计划的执着。这种想法严重地影响了我真正的信施信法，因为我的潜意识中想的是师父怎么帮助我实现我的想法，并且当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期望发展时，我觉得是师父没有管我， 这是一种对师父非常不尊敬的想法，这表现了我的傲慢，好像我比师父更知道我的未来应该是怎么样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时说，被救度者怎么能选择自己怎么样被救度呢？掉到水里了，人要救他，他却说，你不能够直接用手救我，你得用一只我喜欢的船来救我，那怎么能行呢？尽管师父当时讲这段法时是在指救实力，但是我确实这样想的。我的想法是，如果师父在管我，那我不会有任何反应或是副作用。如果我有任何不适反应，那一定是旧实力抓住我修炼中的漏，那样师父也不会帮我。我过分担心表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我究竟是会得到帮助还是被伤害，以至于我对师父给予我的帮助用人心强加了许多假设。师父要的就是我们真心修炼的那个心，只要我们实修，尽管我们可能会做出错误的选择，师父总能把我们带回正确的道路上来。这是我对信师信法的理解。我们不可能理解或接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或者事情没有按我们预期的发展，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师父从未离开过我们，并且师父一直在管着我们，并使每一件事向最好的结果发展。第二个执着和第一个是紧密相关的，那就是对痛苦的恐惧。我之所以那么担心疫苗会不会对我有强烈或者长期的副作用，就是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我害怕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这也让我发现我的另外一个执着，那就是我不是为了真正提高自己而保持精进，而是为了避免不好事情的发生。在别的同修的交流稿中，很多人提到因为他们修得不好，所以他们经历了病业关、经济迫害，或是和家人的关系很紧张。我害怕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换句话说，我修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我在常人社会中所拥有的，和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说的“吃苦当成乐”背道而驰。更严重的是，我在很多情况下无法放下自我，因为保护我个人利益的执着深深地和我修炼的动力交织在一起。找到这两个执着后，我的压力小了很多。就在我晚上睡觉之前，一个想法出现在我的脑中，那就是疫苗对我已经不是任何问题了，我应该把自己交给师父，不要再想他了。就这样，我过了这一关。第二天，我除了有点头疼外，没有什么别的反应。回想这一系列的事情，我又找到另外两个执着，一个是对常人新闻的执着，还有一个是对结果的执着。这次的经历让我意识到，修炼无小事。有的时候，执着的表现很复杂，是多层面的。我们只有用法来衡量每一丝每一念，才能最大化地去掉我们的执着。此外，我对自己和师父的法的关系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以及我们的修炼很大程度上就是做师父想要的。第二部分，克服紧张。从小到大，我最怕的事情就是公共演讲或表演，这不是因为我讨厌别人关注我，而是我害怕犯错误或是在人前丢面子。在我常人工作中，我把公共演讲作为我职业技能发展的一项。后来我的经理给我推荐了和我们公司有合作关系的一个演讲教练。一次，我的演讲教练问我为什么在演讲之前会紧张，我说我害怕把事情搞砸了。他问我为什么害怕把事情搞砸了，我说我不想让别人对我产生负面想法。然后他不停地刨根问底，直到我说好像我不能忍受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在我说完以后，我的教练笑了。也是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的想法甚至对常人来说都很可笑，但这确实是我紧张的根本原因。一般说来，我对生活的评估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如何可以最大化使我受益，或是如何减少对自己的伤害。如果任何事会使我的个人利益，包括名利情受到损失，我都会很紧张或是焦虑。 但是过去我的执着被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掩盖了。比如，如果我和公司高层开会时，我害怕和紧张的理由是，如果我犯错了，会降低他们对我的好感，然后增加以后给他们讲真相的难度。但这种想法是基于我对法的错误理解，从而掩盖了我自私的执着。在最近读到一篇交流文章中，同修引用了师父的以下一段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看到谁没有正行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他正念不足，因为思想是指导人行动的嘛。你正念足的时候，你行为肯定是端正的。说正念不足呢，行为就不是端正的。同修对这段法的理解是，我们的外在行为是我们内在想法的展现。我们以前也许会认为我们经历的麻烦是因为我们说了或者做了什么错事，但是实际上这些错误言行的根本原因是不在法上的想法。同样的，当我紧张的时候，我的一切想法都是为私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我，我要怎么做，这些事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别人会怎么看我，完全没有空间去考虑别人，更不用提会有什么正行了。即使现在我还没有完全克服演讲过程中或和陌生人讲话时的紧张感，我知道这种紧张感对我没有任何帮助，也不能让我表现更好，它是一个执着，应该被去掉的执着。只有当我放下自己融于法中的时候，我才能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其实就算我把事情搞砸了，那也只不过是一个向内找，看我修炼中还有哪些不足的一个机会而已。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芝加哥法会讲法中告诉过我们，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现在就是看我是不是真的相信师父说的，然后放下自我和我的怕心。第三部分，结语。在过去的一年中，我觉得我在个人修炼中一直被推着往前走。有一天，我好像能够发现越来越多的执着，甚至一些我以前觉得无关紧要的想法。尽管有时我惊讶自己的执着隐藏得如此之深，但是我感谢师父没有放弃我，仍给我机会在正法过程当中发挥作用。在我修炼的路上，我犯过很多错误，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看护和指引，我不可能走过来。我只有更加精进修炼，更好地救度众生，才能回报师父给我的一切。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给我的一切，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